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走入周一的一起成长吧，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又到了周一的时间，真儿非常的开心啊，在每周的第二天，因为周日才是我们的第一天，我们以敬拜神为开始，那周一呢是我们的工作日的第一天。在工作日的第一天，我们仍然能够有机会让神持续不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动工，让我们可以持续不断的成长，荣耀他的名。今天呢，正儿要为您带出的是喜乐凌晨，还有婚姻私塾，您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一起成长吧。
凌晨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凌晨，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您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凌晨中，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安。今天我们要来读诗篇五十篇了，然后呢会继续的来跟您分享小尼的故事。透过他的故事呢，让我们更深的去了解到底什么是贵重，到底什么是卑贱。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爱我们，您将您自己贵重无比的形象放在我们里面。但主啊，你也要让我们更清楚的知道，除非我们与您连接，否则我们的生命的确是毫无价值。求您帮助我们更深的进入到您的真理当中，以信靠和爱来回应您对我们的慈爱。愿主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上次的故事呢，我们说到了当小尼看到高高橱柜里的小玉瓶，而自己和其他陶器只不过是陈列在开放的橱柜上，他的快乐幸福感顿时就消失了。可是当时小玉瓶忽然就开始主动向他问安，说，你好，我叫小玉，你叫什么名字？你是新来的吗？这让小尼措手不及，看着这么高贵的小玉却这么的柔和可爱。小尼左看右看，发现小玉实际上是在和自己说话，于是就吞吞吐吐地开始回答道，你是在问我吗？对呀，我觉得你特别好看，一定能够卖一个好价钱。小玉微笑着看着小尼，小尼觉得非常害羞，都不敢直视美好无比的小玉。我只不过是一个泥土做的陶器而已，我叫小尼。你好，小玉，我觉得你才是这个商店里最美最贵重的物件。店主把你关在高高的橱柜里的确是有道理的。小玉笑了，她还是一样谦和地回答说，我们两个都是一样的，将来都会被自己的主人买去随意使用。我只希望能够遇到一个会好好使用我的主人，那我的价值就真的完全了。这和我本身值多少钱其实真的没有太大关系。小尼似懂非懂地看着小玉，不知道怎么回应。这时小玉又接着问小尼说，小尼，你的梦想是什么？你希望你将来的主人怎么使用你呢？听到这个问题，小尼傻眼了。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本来也不值几个钱儿，我想啊，只要不被放置在一边不用就好了。你说的对，我其实就是怕将来的主人把我买去之后呢，也像商店老板一样把我锁起来，就是只做摆设，这样的一生实在是太无趣、太无聊、太虚空了。小尼听到小玉和自己有一样的想法，好开心啊，急忙说，哇，太好了，我可以做你的好朋友吗？我希望将来不论我们的主人用我们做什么，我们都可以彼此支持，彼此鼓励。虽然我觉得我不配做你的朋友，你是那么美丽高贵的玉器，而我只不过是一个卑贱的瓦器而已。小玉这时赶快打断小尼的话，连忙鼓励肯定地说，才不是呢，我觉得我们两个是一样的，都是器皿，都要被主人使用的，只要主人愿意用我们，我们的一生就是最完美最满足的，你说是吗？是的，你说的对，小尼回答道。两个好朋友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彼此有爱的看着对方，都开心的笑了。这时陈设在小玉旁边的一个翡翠挂件朝着两个好朋友发出了一声叹息，哎，可悲呀，明明是块玉，却把自己和烂泥混为一谈，我看啊，你们还真是一路货色呀，最好赶快一起消失吧，免得影响我卖个好价钱。这个不友好的声音让整个空气都冻结了。你觉得翡翠挂件的评价对吗，亲爱的小朋友？小玉和小尼虽然是不一样的材质所造的不同种类的器具，虽然在世人的价值衡量系统中的确天差地别，但它们最终的价值仍然取决于未来它们主人如何使用它们，因为任何的物质都不能够带进永恒，真正的贵重在于是否与永恒相连。因此我们需要不断感谢天父爸爸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不管在地上我们拥有什么，都不能够改变我们永恒中的价值。同时我们更不应该嘲讽讥诮他人，诋毁他人的价值。你们忘记神的要思想这事，免得我把你们撕碎无人搭救，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这是今天的经文所提醒我们的。让我们今天为着他赐给我们贵重无比的生命和尊贵的价值献上感谢，同时也学习谦卑良善地对待身周围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谢谢您赐下美好的生命，更谢谢您赐下永生的恩典，让我成为您的儿女。求主保守我的心，让我也可以看重他人的价值，以恩待人。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我们全家人一起来读诗篇第50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神喜悦我们怎么去敬拜他呢？第二，为什么献上感谢就是荣耀神呢？但愿透过我们今天的读经、祷告、分享，还有我们的凌晨小故事，能够帮助我们感谢神赐给我们这么贵重的身份，让我们因为自己有贵重的身份，也能够看重其他人灵魂的价值。好的，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如果有什么样的疑问，都欢迎您留言，让林正儿知道。正儿每一次读到您的留言和您的来信，对我都是极深极大的鼓励。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喽。
求你接近我的生命，使我成为贵重的器皿，呵护主用时刻惊喜，顺从我救主命令，助我远离卑贱世气，真正成为贵重的器皿，背向黑暗迈向光明，这是我一生决定。
生命，使我成为贵重的器皿，呵护住勇士的惊喜，顺从我救主命令，
主
我愿意卑贱侍
奉，
真正成为贵重的器皿，奔向黑暗迈向光明，这是我一生决定。
我的罪过一梦暴血洗净，我的内心如今焕然一新，期待每天经历救主恩典，走完人生岁月与主同在到永远。
求你接近我的生命，
我的生命
使我成为贵重的器皿，呵护住勇士可惊喜，
时刻惊喜，
说真的，当初嫁给他，我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我受不了了。
说真的，婆媳关系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我其实不想离。
说真的，我太难了。
我是林真儿，您的婚恋扫雷手，谈谈婚，论论嫁，这里是林真儿为您专设的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真爱之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真儿呢为您预备了一份大礼，就是我邀请了我所亲爱的弟兄和姐妹，我们的挚友，也是我们在家庭事工这么十几年的同心服侍的过程当中，我们的亲爱的同工，我们的 Cecilia 姐妹和她的先生命。那其实我们在整个过去的十几年的家庭生活和教会的服侍过程当中呢，我们真的两家人是一起成长的，我们的孩子也是一起成长的。所以今天特别邀请他们夫妇二人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和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他们的婚姻的生活，以及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在他们的家庭生活当中所具有的位置和带来的影响。所以我们一起来欢迎我们的 Cecilia 姐妹和我们的命弟兄。 Cecilia 命，你们好。
大家好。
大家好。大家好。
好，今天呢我首先要来替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来问你们二位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大概信主多长时间了，然后结婚多长时间了，然后呢家里有几个孩子，家庭的状况是什么？我们请命弟兄来回答这个问题。
对，我们是2000年认识，然后2003年结婚，
所以到今年已经有快19年的时间了。
对对对，
快19年了。
对对对。
有几个孩子呢？
我们是2003年的时候结婚的，那时候我大学一毕业就立刻就结婚了，是我同学当中最早的。那时候呢，我们并没有信主，但是呢，我对基督徒是才有好感的，因为我的奶奶是基督徒，所以小时候我印象当中就是我奶奶每天晚上会戴着一顶小黑帽挂在床头祷告，然后我也跟着她祷告，但通常我就睡着了。所以呢，我对基督徒与生俱来就会有一种好感，但是呢，因为上学的时候一直说这个是封建迷信，所以我们就觉得这是孤陋寡闻的老人家，没有知识的老人家寻找的一种精神寄托而已，所以从来没有尝试着真的想去了解。那我跟我先生是在大学里认识，后来谈恋爱，后来一毕业就结婚，是因为我先生觉得既然相爱那就早点结婚。结了婚了之后，我们也就很快的有了3个孩子。所以老大呢就已经15岁，老二13岁，老三11岁，基本上就每隔2年就
一个。但是你们就结婚多久的时候两个人一起认识主的呢？是一起认识主然后一起受洗一起信主的吗？还是有先有后？
是这样的，就是我因为在国内其实接触基督信仰没有太多机会，我是非常 对信仰，就是因为当时思考人生的一些意义和价值，然后但是在国内没有这个机会。后来我们去了新加坡，那边基督信仰教会还就蛮多的，但是我当时工作很忙，然后我太太后来来看我的时候，然后我就说你帮我去看看教会是怎么样的。
哦，要太太帮你去看教会。为什么要太太帮你去看教会呢？
因为当时有同住的另外一个姐妹，对，一个
室友，
同一个姐妹，我们当时两三对夫妇住在一个
小的公寓里面。
对对对对，然后他会去，所以他也带着我太太去，因为当时我也是很忙，因为
所以就是别人邀请你们的时候，你说你替我去看就好了，我不去是吗？
对对，我说你先帮我去看一下。
所以当时在新加坡，
在新加坡，但是
后来呢？
非常 surprise 的是，他第一次去了，他回来说，他说我已经绝志了。
哇，第一次去教会就绝志了。
对对。
然后当时你有什么心情？
我当时心情就感觉是因为我当时对基督教的理解是比较片面的，觉得去了之后呢，好像就跟神走了，
是是是，
不再是我的太太，
没了老婆了。
对，我就觉得是没有老婆。我当时真的非常非常难过，我真的在那里难过到哭，流泪在那里。我觉得我好像
突然之间老婆被抢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是
哇。后来呢？
后来我就说我要
把他抢回来。
对对对对，我也跟着去教会了，我要去看看这个教会是怎么样。
所以你其实不是说不准他去教会，而是你也跟着去了。
我也
你的这个抢的方法很有趣啊。
对对对，是是。
所以你跟着去以后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我就慢慢了解，慢慢了解。其实我刚开始，我对基督教，我对圣经啊里面的教导，我非常喜欢，那些教导我觉得非常喜欢。但是就是说那些敬拜啊、诗歌啊，我就当时还不是很适应，
不能够接受。
对，我说讲道的时候进去，然后唱诗的时候我就先在外
面就走了。
对对对对，但是这样就慢慢认识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样子。
所以是在太太信主多久之后，你才觉知信主的呢？
大概有两年之后吧，可能有
两年之后。
后来我们来了美国。哦，
所以就是你们从新加坡两年之后到了美国之后，你就信主了。
对，后来是。
那你们到了美国之后就继续去教会，这个也是其实是对你们一个很大的帮助，就是因为太太信主了，必须要去教会，所以你就跟着。
对，是。
可以这么说，就是我知道其实你们原本呢就是非常的相爱，然后呢也彼此扶持，因为大学一毕业就结婚嘛。因为 Cecilia 其实比命要小一些，所以其实你已经是读了研究生，然后到了美国又继续的攻读您的博士，所以其实是带着太太，就是太太是属陪读的那种方式，然后跟着你到了美国。那信主之后对你们两个的这个婚姻我特别的感兴趣，就是说之前虽然你们是相爱的，但是我们知道嘛，诚实的来说，就是再相爱的两个人进入婚姻里面，那就是现实生活柴米油盐酱醋茶。对你们两个的这个所谓的爱情的理想的冲击，有没有造成就是你们两个结婚之后突然发现彼此之间有很多在适应上的困难啊，然后在婚姻里面走得非常的困难的时候，有没有？
会有，特别是后来有孩子之后。
所以你们当时在信主之前，你们婚姻里面最大的难题是什么？
当时因为没有孩子，所以好像我们俩就过得挺悠哉悠哉的，所以只要他的工作上稳定啊，他当时 PhD 那个文章能够写出来，
博士论文写出来就万事大吉。有 PhD 万事不愁是吗？
是比较简单，就是比较。但是后来因为有了孩子之后，来了美国生了孩子，就各种 challenge 就多，然后也很忙。然后
你们两个最大的冲突是什么？沟通上的，还是期待上，当对方期待达不到自己的标准的时候，还是什么？因为我对你们二人非常了解，但是我们听众朋友不了解嘛，所以就要让他们知道说，其实你们两个本来性情里面是非常彼此相爱，然后也非常彼此包容，如果从世人的眼光来看，那就是一桩幸福的恋爱，甜蜜的婚姻。可是实际上当有孩子之后，你会发现说有好多的时候是一种痛不欲生的破碎，就是明明很爱这个人，但是却没有办法好好的去真的很珍惜很爱他，还是会有言语上行为上的这些伤害。那我很想知道说当时是什么很容易造成你们婚姻里面的这种冲突。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我觉得可能是我们个性上的差异，
个性上的差异。
对，因为我的个性是比较急，我想到我就会去做。那我老公命呢，他就是属于要慢慢的计划，然后安排好了再去动手。那我就觉得这么简单的一样事情， 几个小时可以搞定的，为什么要花一两个小时？所以这里就造成很大的冲突。
哎呦，我想这个其实也是珍儿自己跟陆家我们两个的婚姻里面也有这个，其实还有其他问题啊，但是这个也是其中的问题之一，就是我们发现说当一个急一个慢的时候，我们常常我形容是我就是一根针，他就是那一个小乌龟，然后搓一下就动一下这样。那你们二位在有这样的冲突的时候，可能也不见得说要吵个头破血流啊，很严重，但是最严重的一次冲突你们还记得吗？就是在你们信主之前，可以严重到哪种程度？
信主之前争吵，那时候还没有孩子，所以争吵好像比较少。
对，那有了孩子之后呢？
有了孩子之后，我想尽可能家里要干净一点。有一次我记得我的老二应该刚出生，我就还在坐月子，我就觉得很委屈，因为有些事情他没有做，所以我就抱着老二就一边流泪一边痛诉他的各种不好这样子。那我妈妈就赶紧让赵明走开，因为我在想就是说神真的是很恩待我们，所以说我脾气很暴躁，但是呢我先生他不会跟我来起正面的冲突，所以呢很多时候就会化解一下。不过我倒是想起来了，我们在新加坡确实有一次即使没有孩子也起了冲突，就是他摔了筷子。
没有这么严重过
摔了筷子啊，还好还是摔了筷子因为不会摔碎但你会发现其实这个呢，可能如果换到别的家庭别的婚姻，可能会升级成摔电视摔贵重物品甚至摔门然后离开家，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甚至会有很多这样的情况。那婚姻走到一个阶段之后，是什么让你们突然发现说信主之后，信主对你们的婚姻的影响和改变是什么？或者你们发现说虽然信主了知道了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但是突然发现说在实际的婚姻生活当中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差距，就是还是做不出来，有没有这样的挑战和困难？
因为刚开始我们信主的时候实际上好多是重在福音上面，但是很多我们因为跟婚姻家庭方面的一些教导其实还不是很熟悉，
所以你们其实觉得信主就是得救就好了，但是实际上生活家庭生活还是一样的按照你们原来的方法去生活。
对，差不多，就是因为圣经好多好多，然后我们主要是看一些福音书啊这些东西，所以说对于夫妻怎么样生活还不是特别了解。
对，不知道怎么去建造婚姻家庭。
对，不知道怎么建造婚姻。我觉得有一次有一点点给我们一点这种提醒，就是我们当时一个小组一个 leader 他就有一次专门约我们出去，他就说哎，他说我们发现你们家里面好像做主 make decision 的都是太太
太太是你们家的头
这样不太对当时我才第一次感到哦，原来圣经有这样的教导。
突然一下子我们的命弟兄就把头抬起来了所以在信主之前你们根本不知道这方面教导，加上我们的 Cecilia 姐妹她说了她性格比较的直接，想到什么就做什么，好像就会显得比较强势。那肯定啊，我想到了我就要去做，等着这个慢慢做决定的人还不如我自己做决定好了。
对
我想起来就是说在你们什么时候决定说好了现在我要按照神的心意来建造我的婚姻，就是一旦知道了神对婚姻家庭的旨意其实跟你们所平常在家庭里面操作的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时候，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立志说好从现在开始我要按照神的心意来建造我的婚姻的？
因为我很爱我的老公明，然后我也知道他很爱很爱我，所以呢我们信主呢当时他不是看到我信主他很难过嘛，都哭然后那我当时我就跟他讲，我说不用担心，如果这样我说我就不去教会了，我就跟你哇
所以大家听到的就是他们两个觉得彼此是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然后可以为彼此放弃，甚至就在他们不了解真实的信仰的时候他们觉得说放弃神也没有关系
但是后来我先生说我还是跟你去，所以他后面在新加坡他跟我一起去教会，然后到了美国呢因为我去教会所以他也跟我去教会所以他也想努力的来了解这个信仰但完全是介于就相当于是在
爱你，所以他要了解
要了解，然后也想考察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所以他就把
考察有没有写了一篇论文出来希望太太不要被骗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要保护好太太那后来呢后来自己决定说这不仅不是欺骗人的反而是真理的时候，那你 你们进入到这个信仰，我们讲了说你们的这个婚姻什么时候开始，你们决定说要按照神的心意来建造你们的婚姻的，是谁的决定？
没有，其实后来因为我们觉得好像虽然信主，但是很多年之后，后来我们搬到西雅图，然后觉得我们的婚姻好像还是有好多问题。嗯，
对，即使我们如此相爱，
对，
就是在世、嗯、
而且信主之后，
对，
特别的强调一点，就是因为他们两个真的是非常彼此相爱的，在世人眼中看，那就是金童玉女的一个婚姻，就是一见钟情的婚姻，就是初恋的婚姻。从世人的角度来说，这样的婚姻应该是可以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突然发现说，实际上婚姻里面有好多问题是无解的，比如说性格上面的，然后比如说整个家庭的这个运作上面很多，然后还有了子女之后，对子女教养的一些的观念的不同啊等等，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一些冲突。这就是普世婚姻的一个现状嘛，因为谁都是因为相爱才进入婚姻的，谁都不是因为彼此想要彼此相杀彼此相恨进入婚姻。但是很可悲的就是走不到几年就变成了仇人了，走不到几年就破罐子破摔，从摔筷子可能后面就摔婚姻了，就到这种程度。但是你们二位没有的原因，可不可以这么说，是完全是因为神救了你们的这个婚姻，保守你们的这个婚姻？
我觉得应该是的。因为你想嘛，即使我先生个性再这么好，但是如果一直这样一直这样，就是说你还是会把老公给推出去，把这个婚姻不断的扼杀掉。
但今天因为节目的时间到这里我们就要结束了。最后呢，正儿鼓励我们所有听到这个节目的朋友，如果您有什么想要问他们夫妻二人的问题呢，也欢迎在我家留言板上面向他们二位发问。那如果您继续不断的在生命成长或者是在建造你们的婚姻生活当中有任何的疑问，正儿也非常的欢迎您留言让我知道。好了，愿神赐福给大家，也非常的再次感谢，谢谢你们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向听众朋友我们说拜拜。好，
拜拜，
谢谢，
拜拜。